好，谢谢 Andy 谢谢黄明发老师邀请我来跟大家分享黎巴嫩的情况。我呢主要从这几方面四部分来分享黎巴嫩的情况。首先第一部分自我介绍第二部分的话是宣教意向的分享第三部分是目前合唱的现状第四部分就是代祷的事项。我叫 Ben 我是江苏常州人，然后2019年在南京信主受洗，2011年的时候，主有清楚的呼召，有话语的呼召，主呼召我跟圣灵同工，一同来进到主的教会，主话语的呼召，2012年，读神学2年。毕业之后就确定是宣教方向，宣教方向。然后2014年的时候，教会差派我去缅甸佤邦宣教实习1年，当时带领的牧者是曹三强牧师，我不知道大家认不认识哈，那他现在的话，也就是因为去佤邦，然后回来的路上，然后被边防抓到了，然后后来就判他7年，现在还在监狱里面。如果说大家能够记得的话，也纪念他纪念他。2016年的时候，然后我跟艾玛妻子结婚他2014年去了约旦，在那边服侍2年，然后他回国之后，然后我们就结婚我们的方向就是牧宣。2018年的时候，我们带着3个月的Eva，我们的女儿，宝贝女儿。然后我们一家来到了禾场，那感谢主，这个月主也加了一个新的队员给我们，莉莉，然后她是一名医生，现在呢正在专心学语言，还学一些圣经辅导方面的课程，目前的话是我们状况就是大概这个情况，然后第二点的话跟大家分享一下宣教意向，2016年的时候。然后我也到黎巴嫩过来短宣，然后当时听到一个牧者就说到说很多酷爱的人信主，圣灵正在大大的在这个酷爱的这个族群当中去工作，我听到这个声音就听到我心里面去，后来回国之后也想着黎巴嫩，哪一天可以回到黎巴嫩，之后就结婚，然后我们有了我们的宝贝伊娃，然后当时，还有一方面感动的是，约翰福音12章26节说：“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那酷爱的人，很多人，都信主，我在哪里，圣经经文说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其实，很多酷爱的人归主。其实主耶稣在这里，然后我们受主呼召，就来到黎巴嫩来服侍库尔德人。所以，我们目前在黎巴嫩服侍主要的人群是库尔德人。库尔德人，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库尔德人的大概情况哈。库尔德人的话，他是中东第四大民族，然后有3000到6000万人口，分布在这个不同的国家，这个地区叫库尔德斯坦这个区域。在土耳其、在叙利亚、在伊拉克、在伊朗，主要分布在这四个国家。他一直没有自己的国家，长期受到了所在国的逼迫。然后这个是在黎巴嫩的库尔德人他们是通过叙利亚战争逃难到黎巴嫩的他们思想开放，容易接受福音。我所在的教会堂点80%都是库尔德人。他们正在，他们不仅信主，他们还在服侍其他的穆斯林的族群，像阿拉伯的穆斯林，其实其中有85%的领袖，都是库尔德人，在这个教会，就堂点里面，然后上个月的话，我所在的这个教会堂点差不多有30个，库尔德人受洗，求主继续大大使用他们，成为其他，穆斯林族群的祝福，神正在使用他们，求主继续使用。 叙利亚库尔德人他们因为没有严格遵守古兰经和圣训的教导，然后呢就受到了土国政府、叙利亚政府和极端的穆斯林组织的逼迫，然后占领他们的土地，烧毁他们的房屋，把他们学校变成清真寺和监狱，烧毁他们的库尔德语的书籍，不允许他们说库尔德语，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遭受严重的逼迫。这个图片的话是我的一个朋友，我的女伴画的，就是母亲拿着枪来保护自己的孩子，这个是穆斯林用的坦克来攻打他们。是遭受严重的逼迫。然后这个是在叙利亚福音这个地区一个主耶稣时代教会的一个遗址，主耶稣时代教会的遗址。但是在2018年后，这个教会遗址呢就被改编成清真寺。这里还画了一个国旗。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遭受了很严重的逼迫。所以其实他们在公元650年之前，他们大部分都是信耶稣的，但是伊斯兰入侵，他们在这样的一个生死的这个逼迫之下，残酷的逼迫之下，他们是接受了伊斯兰，但是他们血液里面还是抵挡的，血液里面是不相信伊斯兰，所以这个在外在他们顺服这个古兰经的一些教导，其实他们骨子里面还是不相信古兰，所以这么多的这个库尔德人，他们逃难到黎巴嫩来归族。那跟大家分享一下黎巴嫩目前的状况哈，黎巴嫩目前的话还是没有政府，那目前的话就是大爆那个黎巴贝鲁特大爆炸之后，然后当时的政府集体辞职。那这个辞职的政府呢，它有个看守的责任主要是这个还是原来这个辞职的政府在看守目前这个国家状况所以老百姓呢一直盼望着建立一个这个新的政府，但是一直没有达成总统跟总理的想法有很大的不同有他们不同的，他们也有矛盾，所以这个是寥寥无期，几乎是不可能建成一个政府来治理黎巴嫩。那经济状况和外来人员的情况是从2019年十月份以来到现在黎巴嫩货币贬值90%，之前一美金换黎巴嫩汇率是1:1500里拉，那现在的话是一美金可以换1.5万里拉目前这个状况，很多店铺都关门很多工人都失业收入就是有工作收入也是极低的，一天工作10个小时12个小时，差不多只有60美金70美金，就这样的状况。然后很多黎巴嫩的孟加拉人非洲的穆斯林他们拿到工资以后就买不回去，这边物价又高工资又低所以目前的话黎巴嫩非常缺石油柴油，然后每天看到排着长长的队但每一辆车每一次只能加10升油，而且现在很多油都关闭了。目前在黎巴嫩婴儿奶粉1岁以内的是买不到的，药物的话也是缺乏，有些药物是缺乏。疫情状况呢目前的话是已经缓和下来了，每天的话估计在大概在100例左右。教会的施工教会已经和一些福音施工已经全面开放了，就是学校还有一些限制，基本上已经全面开放了难民情况是差不多大家都知道，如果说了解黎巴嫩的话，差不多160万难民在黎巴嫩他们一部分靠工作生活，一部分靠工作，一部分靠生活靠救济，然后大批的难民进入教会寻求帮助，他们听到很多人信主。那我所在的教会他们做法是怎样的呢？就是说你们可以过来聚会我们会发食物包给你，然后呢就是你，但是你们我们是教会发食物包是帮助你们，但是你们要参加我们聚会就是这样的做法。有很多的难民甚至很多本地人都过来参加聚会。那福音状况非常兴旺，去年大爆的时候 去年大爆炸的时候，家庭就是教会的家庭成员注册的会有差不多1100个家庭，那现在注册会有3000个家庭，他们是固定聚会的，他们是固定聚会的，那加上不固定参加福音聚会的家庭的话，差不多5000个家庭。那近期啊、有差不多有100个人左右要受洗，那目前的话需要长期的工人来建造他的教会。目前的话，这些教会。有美国的宣教士在那边，还有一些埃及的宣就是同工在这边服侍，啊、中国的同工的话跟教会合作的，可能就是我们第一家，也有其他中国同工哈，他们是在其他机构啊、但是在这间教会聚会，目前是这个状况，所以非常缺乏长期的工人。这个是大爆炸的一张照片哈。我当时我们家就住在这个多吉海姆，然后离爆炸的地点它只有2.7公里。然后大爆炸之后呢，我们也感谢主也给我们一些资源，然后我们去筹款，然后也帮助当地难民发放食物包啊，包括奶粉啊、药物啊，各种需要帮助难民。那其实我们说实话是跟本地教会学习。然后能够配合他们做一些就做一些，然后跟他们一起合作，就是这样的状况。然后我们跟本地牧师一起去真主党的区域啊，去开拓啊。然后其中大部分的这个会友都是库尔德人，他们一个工作生活逃难到黎巴嫩了，没办法在这个真主党这个区域去工作啊，大部分都是库尔德人。真主党大家都知道。这个他被一些西方国家定为是恐怖组织啊，有自己军队啊，是这样的状况。然后每一天都有查经啊，都有探访。然后有些家庭每一天的话都有2次到3次的这个查经小组，所以是非常兴旺，非常兴旺，福音非常兴旺。下面是代祷事项啊，请大家为着黎巴嫩的这个库尔德人祷告，求主坚固他们啊，保守他们对福音的火热，继续的向那个其他的。穆斯林传福音，也保守生活在黎巴嫩的百姓的安全。我前两个星期就亲眼看到了经历到了一件事情，然后有一辆车然后就他们要排队，他直接就开到了油站，然后那个加油的工作人员就说你为什么插队，然后他直接从那个他的面包车里面拿了一辆枪出来，然后把上了膛啊，就是上了子弹，然后就对着那个人，那人的话就跟他说你说什么，然后那个人就闭口不语，然后后来的话就给他加油，就是这样的状况，就是目前当然就资源极度匮乏的时候，老百姓的话也就是活得非常的艰难，然后也活在这种水深火热之中，啊，也求主保守黎巴嫩的这样的目前的这个安全。然后请大家为了明年下半年计划在贝鲁克建立一个库尔德语言和文化中心来祷告，主要呢就是我想用他们自己的母语啊库尔德语啊来认识他们，来服侍他们，也求主预备所需的资源祷告啊同工啊，包括本地的遮盖啊，包括跨文化这个沟通的这个智慧啊，需要真的是求主给恩典，然后求主差派长期的工人。来服侍库尔德族的教会和阿拉伯族的教会，你想想看，就在短短的这个10个月的时间，差不多增加了2000个家庭，你说多少的工作量，需要多少的工人来服侍他们。那本地教会，从3月份开始，就是你们可以过来教会注册，就是说学习，可以查圣经，但是的话，3月份之后的这个。就不发放食物包给你们，现在的话教会资源是没有，然后现在的话教会再去筹款筹食物包希望筹到这个食物包给发放给固定聚会的这些人，当然还有其他方面的需要，包括医疗方面药物方面等等需要，就需要是很大的好，我就分享到这边请大家来拜拜，谢谢大家。